那我们上一次讲到653页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舍利弗，法明即灭，若行生灭，是求生灭，非求法也。法明无染，若染于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则染浊，非求法也。法无行处，若行于法，是则行处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取舍，若取舍法，是则取舍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处所，无处所，是则着处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相，若随相事，是则求相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住，若住于法，是则住法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见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为，若行有为，是求有为，非求法也。
好，那这一边呢，就是举出了有八类，从法是即灭到法为无为。那如果跟这些跟这八类相反的，那都不是求法。这边他的解释，其实后面的解释就越来越少了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653页，我们可能就是等一下对照着这个655页来看。那653页第一句他就说法是即灭，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这个生灭法当中，那并不是求法。所以你看655页的第一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即灭呢，就是诸法本空，它是远离细论的。那在下面两行后面这边就讲到生灭其实它是相对的，生灭它是相对的，就好像有无它是相对，还有智它是相对的，所以只要是相对的法全部都是细论，就是不真实的。那法它是即灭的，它是远离生灭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心在这个生灭境界上醒，那并不是求法，那跟法就没什么关系。那再来我们看回来653页，这边就讲到说法名无染，所以如果染着于法，乃至染着涅槃，那都不是求法。所以我们看这个655页啊，655页第二段呢，这边讲无染，无染指的是清净，所以他要彰显的是法，它本身就是离于爱。所以如果对法恋恋不舍，有所染着，这都不是法，这是非法。那染着，一般我们会讲说，我们不要染着五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爱染这个涅槃，那算不算染着？算染着。我们说欲有分好几种嘛，对不对？贪欲，那贪欲主要就是它的对象就是五欲嘛，所以我们不要起这种贪五欲的心，但是我们要升起善法欲啊。那善法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好的。那好的为什么这边说如果染着涅槃还是不好的？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啦，就是说我们开始修学的时候一定要升起善法欲，所以在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之前呢， 这个善法欲就是引导我们不断的去亲近善法，但是到了要证得这个无生法忍，如果还染着这个善法欲啊，无生法忍反而是一种负累。所以这个善法欲对于无生法忍来讲还是不好的，所以这边才会说，如果以为有法可求，还有有涅槃可证，这都是染着，因为诸法本身就是极灭性的，无一法可得。所以如果认为有一法，那都是不净，那就是染于法，是障碍清净无染的一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653。那接下来讲要说法无行处，所以若行于法，那是行处，不是求法。所以到底什么是行处？我们看注脚53，注脚53，行处在玄奘的翻译翻成境界啊。那行于法，它就翻作说一切境界所行啊，也就是说，不断的在一切境界上所行。所以这一边呢，它就有几个梵文字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梵文字呢，这个 Visaya 指的就是五官认识的对象，那其指的就是境界啊。所以行处就是境界。那后面还有这个 Samakayata， 那是 Sam 加上字根 Kai， 这就是计算推理的一个意思啊。那这个 Aratika 是需求，所以如果看这个 Dharma 就是法， Dharma Aratika 就是翻作需求与法，所以整句就是需求于行处或者是境界。所以这段梵文呢，它意思就是说法它不是感官境界，所以只要是以感官境界来嫉妒的人都不是求于法，他们是希求境界的人。所以我们来看655页第三段无行处。那这边就讲到心处呢，就是心是所缘的对象，叫做所缘境。所以有了所缘境，那就一定会有什么人缘的心，对不对？那就会成为这个主客观的一个对立，但是真理在空寂，这个法性空寂中呢，它是心境人所双亡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五感官的境界上面去追求法，那反而是本末倒置啊。好，那再回来653页，那这边讲说法无取舍啊，没有取跟舍，那如果有取跟舍的话，那是取舍法，它不是真法。那如果有取舍，就成为对立啊。所以你看655页第四段，无取舍，那这边就讲到说取跟舍，那简单来讲，取呢就是要，舍就是不要。但是究竟真理是绝对平等的，没有东西可以让你要跟不要。我们看下一行，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，都会认为说清净的善法是可取，那不净的染法是应该舍的，所以终日就活在这种可取可舍的生活当中，那永远是得不到究竟真理的，就会变成是相对了啦，对立。所以我们之前讲说所谓的不住法，就是让你不要升起这种对立心啊。好，那回来653页，接着就讲到法无处所，法无处所，若着处所，是则着处。所以这个处所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我们看注脚54。这个处所，玄奘翻译色场，那之前翻译巢窟，巢窟就是窟穴的一个意思，落脚处。所以在看瓜胡二这几个梵文啊， 这几个范围呢，它这边就有列出来。阿那拉雅，阿那拉雅其实就是暗，然后阿拉雅，所以它的意思，它把它拆解来看，这个阿拉雅，坚固的所依，或者是直取，或者是住处的意思。那加上接头词那个暗，就是否定，所以叫做无，叫做无所依、无所取、无处所。还有后面这个阿拉亚拉亚拉纳亚拉玛阿拉亚拉玛，其实它是由这个阿拉亚加上阿拉玛，那这个阿拉玛也是欢喜快乐的意思，所以就是这一段范围呢，他就说法是无所依处的，那只要沾着于依处，喜爱执着的人都不是求法者。我们翻过来655页，655页这个无处所，无处所这边所讲的处所指的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，你把那个识去掉。其实这边从不以唯识的角度去解释，这个阿赖耶其实在早期契经就出现了，但它不是指第八识阿赖耶识，它指的是染浊，一种染浊。那染浊什么？它指的是众生执着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阿赖耶就是众生执着的地方。导师在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那边，他有讲到说，惑业由分别，分别由于心，那心复依于身，所以就是惑业是由妄分别而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妄分别是由心妄分别嘛，那心它又依于什么呢？依于身，所以这个身呢，就是我们众生坚定执着的处所了，所以就是说。因为我们众生的执着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身啊，所以才会不管大小圣所有的观法，一开始都是破什么？破这个身，破身见。那这边要讲无处所，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啊，这边讲的就是说，诸法空性就像虚空一样无所不在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指出它的处所。那如果执着某个处所是诸法空性所在呢？那就不是求法，那就是求一处所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讲空，那你还有一个空的概念，那其实都是什么呢？执着，那都是执着。好，再翻回来653页，653页接着讲法名无相。那如果随相，随相是就是随相，随相而是啊，那是求相，不是求法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55啊，注脚55这边也是有几个范文字啊。第一个呢，它是要解释这个尼米塔，尼米塔呢它是有标记或者符号或者特征这些种种意思，所以就翻作为相，翻作为相。那所谓的水呢，就是阿鲁萨林，阿鲁萨林是跟随依循。那所谓的分别呢，就是米吉尼亚纳。在这范文最后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尼米塔阿鲁萨里米吉尼亚纳，就翻译为什么？跟随意识所了别的相。这一整段范文括号的第一行，这整段范文讲说法是无相，就是无可取之相，或者是说它非以相而显，法不是以相而显的。所以凡以心是分别，然后随着诸相而转的人都不是求法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法，结果你一直在 表相上面转，随着表相而转，那都不是求法。所以我们看656页，656页讲说无相呢，其实是离一切相的。啊，所谓的离一切相呢，就是离心行言语相，离心行言语相。 所以实相是无相，那就是这边所要讲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随着一切法，那识别诸法的状态，不断在这当中去寻求，那都不是求法。翻回来653页，接下来讲说法不可住，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。法不可住，那刚刚是不是讲说法无处所，那无处所就不可住了啊？那为什么这边还要再重提一次不可住，那不是很无聊吗？那656页第二段他解释不可住，为什么说不可住呢？因为诸法空性不可得，哪里还有什么所住？所以这解释不就是跟这个诸法空性它没有一个处所吗？所以这边说如果以为有一个什么实在的法可得，都是错误的。但是我们翻回来654页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6。注脚56这个括弧二这个梵文啊，梵文的第前面两个字啊，前面两个字是南无萨巴萨，萨巴萨，南无萨巴萨。所以我们看下一行，下一行他在解释这个萨巴萨，萨巴萨的意思就是有所住处，有所住处。这个南无，我们看萨巴萨后面是不是还有一组梵文字？那这个梵文字他说这个南无。Samasa 其实它是由什么而来的呢？由 Dhamma Asambasa 而来的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这个 Sada。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说那个 Savasa 是有所住处，对不对？那下面这个 Dhamma Asambasa瓦萨，这个阿萨瓦萨，它多了一个什么呢？多了一个阿，好，多一个阿。那阿的意，阿的是阿是什么意思呢？否定。好，所以这个萨瓦萨是有所住处，所以当它多了一个阿，就变成是什么呢？无所住处。那连接前面那个丹摩或者丹玛，它就是法无所住处啊。但他这边要讲的是说这个 Shraddha， 这个 Shraddha 呢，它其实是翻为共的意思啊，翻为共的意思。这个 Samasamdhi， Samasamdhi 它有同住或者是共住，所以这个兰莫特教授呢，他就说这个意思是指伙伴或者是联系的意思啊。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，罗什翻作若住于法，那他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只是将法视为陪伴，为了寻求某种关联性，而非真正求法。所以你看括弧三，括弧三这边就讲说法无共住，那些与法共住的，他们不是求法，而是追求共住者。所以就跟这个我们这边是讲法不可住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是讲说法无共住，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这边说明的意思呢，跟这个法无住、法无处所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它这边的不可住，或者是所谓的法无共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证得这个诸法实相啊，是不是要有条件？要有下手处嘛？你像一般的道次第，最简单的就是闻思修证。你要证，一定离不开闻思修。还有这个，我们说四欲流之啊，四欲流之一开始不是清净善事吗？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听闻正法嘛。第三个就是如理思维，第四个就是法随法行。那尤其是第四个。这个法随法行应该怎么去猜耶？所以法是什么？ 涅槃或者是真理。那随法行呢，八正道。其实随法行它还算是有为的啦，但是法是无为的。那你要从有为证得无为，你必须要透过八正道。那八正道啊，不外乎就是戒定慧、戒定慧闻思修。所以这叫做这个共住啦。这些能够让我们透过这些法，然后去证得真理的这些法，叫做共住。这叫共住。所以这边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法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共住而成就的。但如果与法共住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为了求法而来，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共住，那不是求法。也就是说我们要闻思修证嘛，第一个是闻嘛，对不对？那来闻法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能够通达思维，然后去修习，最后证得真理嘛。但是如果来闻法只是想要说比别人多一点知识的话，那是不是求法？你虽然与法共住了，但是不是求法？就不是了，因为你是为了多一点知识，比别人厉害。有个典故啊，有个典故他形容什么呢？他说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求法，那虽然常住在道场也是没有用的。就好像那个锅，汤锅里面的汤瓢，汤锅里面的汤瓢，他永远不知道汤是什么味道。虽然他整天泡在汤里面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汤是什么味道。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说我们与法共住在一起，但如果不是真心为了法，那都不是求法。所以就跟前面那个着处所的解释就不一样了。接下来654页，这个法不可见闻觉知，那这边呢深造就有解释了，说见闻觉知其实是相对于六识的，那也就是眼见耳闻，那鼻舌身呢全部都是属于觉，那意识属于知。前面不是讲到说法无形处嘛？那所谓的形处就是五根所对的境嘛，指的是外境嘛。所以这边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外境所对的根本啊。这个六根门头或者是六识，它也不是求法。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这上面，也不是真的求法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法是无为。所以如果行有为是求有为，不是求法。我们看656页倒数第三行，这边讲说无为呢，它不是有生灭的有为法，那也不是惑业苦所感的有为法。所以无为就是不生不灭，而且是没有烦恼的。那最后一行这边讲说不只是有为，不是修行者所应该追求的，就是无为也并不是真有一个无为啊。所以如果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无为可得，那一样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为无为是相对而说的，并不是真正有一个无为。接着我们看657页呢，最后一句这边就讲说是故舍利弗，若求法者，于一切法因无所求。所以深造说法相如是啊，就是如是是怎样呢？就是前面的八组，从极灭、无染、无形处，一直到无为。那从这边来看，有什么可以求的？那如果真的想要求法，那只有什么呢？无求才是真求。那我们看注脚66，注脚66瓜胡士，瓜胡士这边就是集藏解释的。他这边讲说这个章节呢主要在说明无求，说明无求。那他的意思有两个，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实相的一个道理， 那诸法实相呢，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，不可以有跟无去求实相。那这边解释的是不思议境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想要让修行人能够弃于实相，所以想要弃于实相，你一定要怎样呢？止息一切有所得的心啊，要止息一切有所得的心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心有所求，那就会有所执着，有所执着就会被束缚，那就不能够离开束缚了，何况违背实相。所以要让他的心无所求，那心无所求，心行断，言语灭，那这就是显示真实智的不思议，显示真实义的不思议。那以实相不可求，则无数于外。这个无数于外呢，就是说对外境无所分别啊，对外境不再会起种种的妄分别，不会起这种戏论。那以实智无所求，则无心于内。无心于内呢，也就是说内心也不会再起妄分别的心啊。所以这样就是外境心境并明啊，那人观所观俱寂，那这才是真正的真理，才是真的不可思议啊。好，接着就是讲十众领悟而得意。所以这么说的时候呢，五百天子在诸法当中就得法眼净。那法眼净，我们看注脚六十八的刮胡式。那这一边就讲到说，因为得悟这个圆观俱寂啊，这个圆观就是所圆心跟所观境啊，也就是心境俱寂，内外并明。所以有所得呢，这种尘累全部止息，所以称为法眼净。那法眼净有两层意思啊，就是分大小圣来讲。那如果是小圣是须陀洹果，那如果大圣就是初地菩萨。因为以大圣初地为见道，所以深造这边说，这边所讲的法眼净指的是大圣的法眼净。好，我们翻过来658页。所以大圣法眼净，如果依集藏的解释是初地，但是一般把它解释为七地。你看注脚七十，注脚七十呢，其实这边要讲五眼啊，五种眼，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肉眼、法眼见、佛眼，就是肉眼、法眼见、佛眼不见。也就是说，这边它有两种眼，但是它不具备佛眼。那为什么？他说，初得无生忍，未受法性甚深菩萨得道种智，未成佛，所以他没有佛眼。所以他下面，大家看下面有一个星号有没有？那这边有一个暗。他说，如果从上面来看呢，得法眼的菩萨至少已得无生法忍。所以因此按大智度论的说法呢，大圣法眼净至少是七地菩萨。问题是怎样呢？问题就是说，到底什么叫做无生法忍？什么叫无生法忍？无生法忍呢，其实他要讲就是无生法忍。那忍其实就是认可的意思啊，认可，所以它是属于智慧的，智慧的别名啊。那所谓的无生法，既然是无生，当然就无灭。既然讲无生，其实相对的就是无灭嘛。所以无生法也就是不生不灭法。那我们的智慧认可了不生不灭法，所以不生不灭呢，其实就是诸法空性，或者是诸法实相。那初地菩萨他有没有证得诸法空性？这个就要分别去讲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以华严实地来看，华严实地初地菩萨他就是圣者菩萨了。那如果以般若实地来看， 般若十地呢，这个菩萨要到七地，他才是圣者，要到七地才是圣者。这边讲说，这个得法眼净是七地菩萨，他是站在凡圣的差别啊，站在凡圣的差别，因为凡夫呢是具足我见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证得诸法空相嘛。那圣者呢，像出果圣者，出果圣者一开始他就断三结，所断的第一个就是我见，三结我见戒禁取跟已，所以我见断的我见其实就是证得诸法空性，证得诸法空性，所以就是以凡圣的差别，然后去说明他证得诸法空性。但是大智度论他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这个，其实大智度论这个般若十地啊，其实他十地呢，他只有他十地应该跟那个华严十地啊是有相关的，是有相关的。如果从这个集藏的解释来看，他比较偏向于华严十地的见解来说了，因为只要是登地菩萨都是圣者菩萨，都是圣者菩萨。那圣者菩萨其实你就可以说他证得无生法忍，所以就像声闻的四种果位，出果他就见法性了，有没有？但是他烦恼断尽了没有？没有，他一定要到四果才断尽嘛。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说出地菩萨他也见得法性了，但是却不安立无生法忍的名称。就好像这个华严十地，虽然出地就是圣者菩萨了，但是他证得无生法忍的结位是在第八地，他是在第八地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到了第八地的时候，他的境界就跟阿罗汉一样，烦恼所有烦恼都断除了，所以阿罗汉叫做断惑究竟者，对于三界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。所以八地证得八地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也就是所有三界生死烦恼都断除了，但是他并不是就此止息，他还会继续往后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就纯粹像八地之后的八九十啊，就是纯粹以沿途所生，以沿途所生为主。所以差别就是说，同样见得这个诸法空性，但问题是烦恼有没有断尽？所以烦恼完全断尽了，那就是八地，以华严来讲就是八地菩萨无生法忍。那如果以大智度论呢，就是七地，那差别就这样。你说大智度论的十地菩萨初地，他到底是不是圣者菩萨？这个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去研究啊。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，要讲这个解脱不思议。那现在是说明，先以不思议事哦，事机啊，以不思议的事机来做说明啊。那开头就是以这个座位，以这个座位为主。维摩诘先问这个文殊师利，那大家把这段经文念一遍。
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忍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，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，成就狮子之作。
好，所以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他常游，他游历的很多佛国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会问他说：“那你游历这么多佛国土，那哪一尊佛的座位，他的座位最好？”他就这么问他。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我们看注脚七十二，刮胡氏集章这边所解释的。这边刮胡氏的第二行，他说上面呢是在分辨无所求，要无所求才能够弃于实相， 那当趋于实相的时候呢，才能够骗给一切众生所求了。那下面他就讲到说，这个下面都是讲架构了。那架构我们这边就不看集藏的，因为我们这边都看导师的。那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，这边就说这个净敏啊，维摩诘为什么要这么问？他这边有两种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想要让宾客，这些客人自选善妙自己的坐具，那他们选好之后呢，那维摩诘再去怎样取来给他们，所以才要问。那第二个就是想要令这当时的大众起尽信心，所以如果不问就直接取来，他们可能会怀疑是什么幻化所造，所以一定要问了之后才取，让他们知道其实真的有这个佛的座位，有佛的座位取来。那我们看659页，我们看罗什的解释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自知而问主要是想要让大众取信，这个刚刚这个集藏有讲。其实集藏的解释呢，不外乎就是取罗什，不然就取身照。那对于道生的他比较少用。那这边说借作彼国有两种意思，就是像彼佛借作有两种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想要显现诸佛庄严清净的功德，才能获得特殊的座位。所以这个座位呢，不是随随便便有的，你一定要种种功德庄严圆满才会有。所以这么做呢，就是为了要让初学的菩萨加深他们的菩提心啊，自愿啊，就是菩提心。那第二种意思呢，就是想要因为这种往返的事迹呢，使教化流布两国，教化流布两国，也就是说光做这件事情利益的不是只有利益一方，是利益双方。那接着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回答，那这段经文大家念一遍。
师利言，居士，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，有世界名须弥相，其佛号须弥灯王。今现在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其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，言是第一。
好，那这段经文要讲的就是说，最后决定向哪一佛借坐具呢？就是向这个须弥灯王佛。但问题，须弥灯王佛他身高多高？八万四千由旬，所以他的座位呢也有八万四千由旬。好，我们翻到660页。那这边身照的解释，他只是讲说由旬其实是公里，公里数的一个意思啊。但是这公里数不固定啊，有上由旬、中由旬跟下由旬啊，所以有差别。如果以上由旬，一由旬就是60，那如果下由旬，一由旬就是40。那到底是采用上中下哪一个就不知道了。那不管，反正就是很大就对了，不管哪一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好，那接着就是现通借坐，那这段经文大家来念一遍。
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，即使彼佛遣三万两千狮子之座，高广严净，来入维摩诘室，诸菩萨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习所未见，其事广博，悉皆包容三万两千狮子座，无所妨碍。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，视天下亦不破则 悉见如故。
所以这边就是维摩诘居士现神力，那须弥灯王佛呢，他才发放32000个座具，然后来到维摩诘的房间里面，那大家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啊。他说其事广博，能够他说这个维摩诘的房间这么的大，可以装下32000这么大的椅子都没有妨碍，乃至连这个毗梨耶城跟阎浮提，南阎浮提，毗梨耶城就是先以这个城市来讲，然后扩张到整个国家南阎浮提，然后不止南阎浮提，然后又扩至四天下，就是东胜神州、西牛霍州跟北俱卢州。从这四大洲来看，也不怎样，也不压迫。那所看到的呢，都是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来看注脚86，注脚86刮胡氏，这边其实这样解释，就说这就是净明戒座了。那他有去跟香积品去做个比较，在第十品香积品呢，有菩萨来，这是比佛前化这个菩萨王比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灯王佛呢，灯王佛当时没有大众聚集在讲法，所以只是默然的显现神通，所以他又说明两品互为这个奇特啊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品不是一品啊，是变以大作入小事。那比品就是相机品呢，是说明以小世界容纳什么大身，因为那菩萨每一尊都很大身，所以这个比就是相机品呢，是在说明前化。那我们这一边的不思议品呢，是显示末感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座位来到维摩诘的房间，那这边就是说。维摩诘虽然以神力去取这个座位，但是比佛如果不派遣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完成，所以还是比佛有这个有发放。下面这边讲说，这些人看到座位进来这个房间，乃至对于这四天下都不压迫。那这边就讲说，这边有几个问答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以大作入小事，小事不增，大作也不减，是不可思议。那现在在经文里面竟然称其事广博，就是说哇，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大，那这不就是增加小事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不可思议？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很高大的座位全部可以装进来，是因为什么？这个房间变大了。那如果这样，有什么好不可思议的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从内去看，这个其事好像很大，但是从外去看，从这房子外观去看，这房子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所以其实是没有增加的了。那他就接着问说，如果从外观去看是与之前一样，那只能说对外没有增加，但是你从内而看却觉得这个房间很大，那怎么可以说对内没有增加呢？这个问的实在是很那个。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维摩诘呢确实能够不增加于内，但想要取两种不可思议。哪两种呢？第一个就是大作入小事，那小事外相跟之前一模一样，所以显示大小不可思议。第二个呢，要说明这个房间里面，要说明这个房间啊内外不可思议啊，因为只有方丈一室嘛，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，那自内而看则见其大，从里面看感觉它好像很大，但是从外来看 还是那个小小的房间了，所以就显示的内外不可思议了。然后又解释说余内不大，就是室内不大，但是因为他人见到这个房间里面呢容纳了这么多的大座位故，所以后面呢就改什么改小事。那这改小事在哪里呢？你看663页呢，经文这边就说舍利弗就说居士未曾有也，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座。所以室内到底有没有增广？没有增广，所以才说后来又改小事，因为室内真的是不大，只是看到的人看到这么多座位进来他会觉得很大，其实没有，所以才会这边就说次元本相如故，还是一模一样。那不管从内还是从外来看呢，都一模一样，所以终究来讲外相不大，那内也没有增大，对啊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